我们再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面前，恭敬的匍匐在你面前，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说话，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眼能够看到你，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能够明白。愿主的话今天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愿你的话你自己向他们显示你自己，让他们看到他们需要你。也求主你帮助你的仆人今天所分享的话都有圣灵的帮助，能够恭敬的能够分享出来。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里面一首诗，这首诗就是九十篇。九十篇的作者是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当他走 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终头的时候，他就回顾，他为人生做了一首这首诗，说出他自己如何从四个层面来观察，来体验有关的人生几个很重要的哲理。这个四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一是人生是短暂的，第二人生的祸患，第三人生的价值，第四人生的依归。我们现在一同来逐一的去思考这个四个层面是什么，它对我们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人 的层面就是人生的短暂，在第五第九第十节就提到，当摩西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是110岁，他仍然觉得人生是短暂。你想想110岁还是短暂，而且他这个短暂他是用三个很独特有趣的词句来形容这种短暂的人生。这三个这些词句只是每一句他都是用一 来表达出来。第一个短暂呢，就是他说如睡一觉啊，睡一觉。第五节作者用如睡一觉来形容我们在世的生活的炎热，几十年的生涯原来应该是很漫长的，是不是？但是摩西却感受到如同人睡一觉那一样。按一般人说，睡一觉最多就超到10多小时你就会醒过来了，是吗？可是他做的梦这感觉上好像几十年那么久的。当他醒过来，他对于他的梦境就会在记得犹新，好像很清楚的。有时我发了梦，我跟师母讲，他说你真奇怪，你发梦还会记得的，我发梦我都起来就忘记了。过去其实过去在你的一生的当中，过去对我来说一些深刻的经验，今天回想过来仍然历历在目。这首事实，这些过去的事实对我来说，25年、40年、50年大少很真的一样，常常想到，在梦里面想到，令人很叹息的就是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人生有时真的好像睡一觉一样，做了一场梦一样，甚至有时候往往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无知的，每一天每一天活下去。等到一觉醒来，哦，几十年了，几十年了，几十年，几十个寒暑了。你和我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经历。每当我们回顾以前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不知花了多少的青春，转眼之间已经岁月催人了，很快转过来。这是很真的，人生是短暂的。第二个层面的探讨就是呢，他说短暂就是他用一生的叹息。第九节说，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人生原来不是应该是那个活得很精彩吗？不是应该很快乐的吗？但是世人却用一声叹息来形容他在世上所度尽的年日。你叹息过吗？你叹息过吗？叹息，人的叹息，那叹气啊，往往代表一种很负责的感受，每个人都不同的。唉，这样子，那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反映到我们所正在面对的一种百般的困难，深感到很大的压力，有时候也代表对各样事情那种感到这个无奈、彷徨、埋怨，以致走投无路，我们只有唉叹息，是吧？所以摩西不单单表明人生是短暂，同时如果这个短暂我们仍然快乐乐的 过生活，还算得过得去。但是呢，偏偏我们所遭遇的人生，这是中国人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是吗？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生其实多负面和痛苦的，所以人生是一生的叹息。第三个一呢，就是一生的炎热。摩西在这里第十节说什么？他说一生的炎热是七十岁，但是强壮的这个八十岁，究竟八十岁是很长呢，或者很短的年日对你来说？请问八十岁是长呢，或者短？让我们来算一算哈。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到八十岁，你说不是啊？我可以说在一百岁，好，我们只是用八十岁平均来说。若是你今年是二十五岁，你余下的年日还有三分之二，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若是你的年岁今年是三十五，那你剩下的年日还有五分之三，已经过了五分之二。若是你今年是四十五岁，你余下的日子刚刚颠倒，你剩下五分之二。若是你今年是五十五岁，那你剩下的年日就三分之一，就三分之一。那请问你度过了多少日子？余下还有多少年日？所以摩西说，人生第三个一，就是呢，非常短暂的。所以要请记得，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保证你一生可以拥有八十年。若是从这个八十的数字来看，我们能够拥有的年的实在不多的。你这样子说，哦，我差不多我120岁，那好，感谢主，如果主祝福你的话，像你的120的时候你还有跳跳蹦蹦到处跑，不是给人抬来抬去的，那就好，是吗？人生日子真的还很短。那么这样子， 人生除了短暂以外，还有摩西继续说，我们很多变幻无测的，随时会遭遇到以下第二个层面的情况。这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的祸患。人生的祸患就是第十节下面告诉我们，摩西在上文已经指说，人生如果是180岁，而且如果一生也蛮有成就，很成功，那这80年还不错，是吗？但是在这里说，80年的成功，最后背后换来的就是一声叹息，反于是就是人生是充满的痛苦和患难祸患。所以在第十节，摩西讲出三种的祸患，看看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第一个就是劳苦愁烦，第二个祸患就是转眼成空，第三如飞而去。我们来看第一个，劳苦愁烦。劳苦愁烦就是没有喜乐。他指出，就算纵然人得到家宝万贯，但是始终他所夸的很多时候，有钱人啊，成功人，他跟你他有时候呢，他从来不会谈到他那个他夸他的钱多，但是跟你讲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努力赚来的钱，但是呢，这个钱当中经了很多的劳苦愁烦的。劳苦愁烦是什么意思？劳苦就是讲到我们身体肉体上的劳苦，愁烦是什么呢？愁烦呢是指到我们心理上那种的忧愁烦恼，这或者焦虑。当然，可能在这当中，我到今天，我想到我前面，我不会为肉体的需要劳苦的，因为我有头脑，我不需要劳苦愁烦。因为有些人就说，你看看我已经有富有了，但是一个富有的人是否就等于没有愁烦？很简单说，没有钱的人就会就赚钱劳苦，是吗？有了钱是不是就没有劳苦愁烦？有了钱的人就是怎么样管理金钱的愁烦，是吗？怎么样去保护，怎么样去不会它怎么下降，不同增加。正是我们所说，富有跟喜乐往往不一定是成正比的。可能中国人说啊，中国人常说知足常乐，这个知足常乐也没有道理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真的会知足？故此呢，人生的痛苦源头就是在这里，我们不会知足的。那么好了，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拥有有财富又满足的人，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祸患呢？我知足，我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还有祸患吗？好，第二个祸患是什么呢？转眼成空。转眼成空就是代表呢，没有一件东西有保障的，没有保障的。圣经用这个转眼成空来形容我们的人的生命，辛辛苦苦赚来的拥有的东西，无论是金钱、物产或者权力或者名誉等，都能够在一刹那的时间发挥乌有。这样子你说人生有什么保障呢？如果我们失去是财产还是身外之物，我们是损失之后，我们可以努力的或者找机会或者有机会把它赚回来，是吗？但是健康并 不是必然的，有时候一个飞来 的坑祸，例如意外或者疾病，就令人失去 那个工人走上那个不归之路。你看看医院的床，不是只是给那些不成功的人，成功人刚刚睡过的，现在轮到你睡在上面是吗？所以呢，世上的一切都能够没有保障的，随时能够转眼成空。那么人这样子，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着什么呢？我们努力赚来的东西转眼飞走，没有保障。若是我们的保障寄托在那些东西，是好像传道书说捕风捉影一样，抓不到的。而第三个祸患是什么呢？他说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就是好像有山又不见，好像我在后面看到一个小鸟还在那个这个吃东西很高兴，转眼不见了。在我的经历当中，好，真的刚才我看过在那里，我很享受红色的鸟，但是忽然间不见了，就是如飞而去。这个如飞而去如果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纵然我们赚到很多东西，我们能够终生的享受，但是我们便不久就如飞而去。我们可以留下什么东西？我们营营役役的过一生有什么意义呢？人的一生若是为了工作，为了赚钱，为了可以后来享受，那我们就好像一部磨米机一样，每一天把东西往口里面推进去，但是不久又排出来了。尽管你今天吃了不少的山珍海错，但是所有的东西出来跟别人没有一样，没有分别的，那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拼命为着那些东西，今天出明天走。原来我们一生真的是好像摩西说充满的劳苦愁烦，转眼之空，如飞而去。这个是否是真实对你来说？我们不禁地说，那么我们人生是为什么呢？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价值呢？那么这个就是摩西带进到第三个层面，人的价值是什么？对一些人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快就告诉我，有意义的人生是能够帮助别人，有意义的人生能够行善积德，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享受赚来的物质，更有意义的人生从这些能耕作的，我们就有儿女成家，看到他们也帮助他们也成业，那何可享受五代同堂，就总过来说呢，能够喜乐安逸度日子，度过一生，我就是睡也死也是满足了，我就可以满足了。然后但是以上这种的种种的人生的意义是没有错的，但我们纵然能够说，但是我们既然说人生是短暂的，那么当这个人，这个已经满足的人，当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这以上所说的人生的意义也会停顿的，就停在那里了。若是这样的时候，人可以拥有什么永远的价值？我们就是永远，因为我们不满足，我们叹息，就是我们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没有一个永远的，我们都希望有永远的价值，但是上面这些没有是永远价值的。要知道一件事情，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并不一定是等于有价值的事。我再说，一个有意义的事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事。这些诗篇里面，摩西多次提到主和他的代名词你，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人 思考的人再生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从人的角度 去寻找，也应该从上帝 的出发点 去考虑。换言说，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今天 的经文也同样提出三个因素对我们人的价值带来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个价值是什么呢？这个一个的层面去看呢，我们要从我们人的本质，就是 being, essence 的本质来看。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神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的世人，你们世人要归回。哦，圣经这里 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原来是尘土啊。问你，你多么漂亮，这么英俊，美丽的头发，很高很好的身材，很有的头脑，脑袋里面特别跟人家不同的，但是这些都是尘土。我们人虽然被称为万物之灵，并且以自己在地上一切所有拥有 的我们所有一切的智慧能力全并，我们就傲视一切被造的之物。但是摩西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本质实在与其他的动物在基本上都是由泥土所造的，毫无分别的。靠近二千年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以为人的基因的架构的工程，基因的工程是比所有动物都数目更高的，但是最近才发现人的基因的工程的数目比老鼠只是多600，比老鼠我们多不多？很多。我们都是尘土的，所以如果我们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世界，除非你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主来了，那你身体会改变。但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归于尘土，我们都是人族，所以人的本质是尘土。因此呢，按照人的本质来决定你的人生的价值，实在是逃入 无功的。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重新来检定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不要从本质那里去看。然后第二个角度是从人的本事 ability of doing 本事哪里看，是第五节和第六节。在那里说，人的本事可以指说人的凭着自己的本能，人的才干，人家的技巧怎么样去生活，而且在他过一生当中他做了什么来断定他的价值。只有诗篇，但是摩西用什么 来表示人的本事呢？他用草，很奇怪，用草，他用草来形容人生所做的事情。草是一株不断生长的草，它是有生命的，它有活力的，它能够使人家觉得很讨厌的不要长的地方它长出来，是吗？但是它也不断生长，它有活力，但是虽然如此，它不过成早发芽长出来，晚上就割下骨干。因此人一生，我们一生人一生所做的一切，有什么可以传留下来，有什么丰功伟绩能够值得人家去怀念呢？我记得我母亲，她还喜欢画画的。我们 结婚30周年的时候，他们送了一幅画给我，好像有五百个，没有说，他说1000个樱花在上面，没画，他画了3个月来画，来送给我们。我去澳大利亚看到他的画房里面，哇，很小心，什么画都很小心保护。但是现在他进去了老人院，我这次去澳大利亚去看望的时候，我姐姐说，妈妈的画现在放在我的车房里面，你去看看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带回去，你就带回去吧。我进去，哦，我也很难过，跟其他的烂东西堆在一起，都盖着尘埃，有些地方发霉了。那我妈妈的老人房里面还有一个书桌，他说书桌那个抽柜拉不出来，我就把它修理了，打开。是的，他桌子里面空放着那个画画的中国画的墨，还有那个的毛笔，但是都是空的。你想想，我就想到圣经所说的，至于世人，他的日子如草，他否发旺如野花，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初也不再有人认识他了。你想想，人花了那几十年画的画，人类花了几十年的做的东西，有一天你不在的时候，人都不记得你了。你试试问，你今天你是你爸爸的儿子，你爸爸是某某的儿子，你今天可以告诉你前五代的爷爷奶奶是谁啊？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吗？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人生，我们只能够在的时候，我们永远一刹那那种光辉，但是对于永恒的价值是无补于事的。最后第三方面，他就是说，从人的本位，就是你的所归属，你是属于什么地方？那既然我们刚才所说，人的从人的本质和人的本事上，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那余下来呢，我们应该从人以外的东西来寻找。那我们怎么样去用以外的看呢？我们人这存在这世界上是偶然吗？你觉得你存在是偶然的吗？没有意义的吗？偶然就是没有意义的。世人，我们跟宇宙万物周围东西，我们是单独存在的吗？我们若能成的本位去想的时候，我在见你为什么？去思想，去定位，去探讨我跟宇宙周围的东西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找到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打个比喻，好像一只手表啊，一只手表，无论它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被造成。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它不断的不停的转动，它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要不断的转动，直到有一天，当它被戴在我的手腕上，它才开始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因为有人设计它，才帮助他，帮助我怎么样算时间。这样子，所以我的手表它的价值有多少，不在乎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做的，也不是在乎它的本事，它的功能是什么，乃是同样它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人 一生的劳劳碌碌，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若是我们要寻找你我的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从我们本身的价值 来看，也不能够做一从我们所做的一切 来看能够找到答案。最重要的要知道你的来源，你为什么在这里，这样子你知道自己的角色，你自己的，你才找到你自己的价值。这种要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就像手表不同的转动，为什么不能够从我们自己我是谁。所以摩西就清楚告诉我们，诗人原来是从上帝而来的，而且跟上帝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也另外一方面，他摩西也指出，今天的人，我们常常在神的愤怒和这震怒之下去生活。很奇怪哈，当摩西告诉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就带出了一个愤怒震怒之下生活。为什么神做那么东西，偏偏要对一个所造的人愤怒呢？因为在这里呢是讲到，因为这个人，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破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美好的关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神造我们人，他赐给我们比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造我们的样式去造我们的，好使到我们能够有这个条件去活出上帝那种 的性格。好像上帝是爱，我们人懂得去爱别人，我们懂得去追求好的东西，美好。那么这个是应当人能够做的，但是因为罪的问题，我们犯罪，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就没有能力活出那种的爱。我们爱别人是变成有野心的爱，有意念的爱，有条件的爱。我们知道美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保罗说，我们应当做的我不做，我不遇到不想做的偏偏去做，就是因为我们有罪的问题，所以罪就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人若是要我们重拾我们这个价值，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本会，我们与神的关系，要重建这个美好关系，才能够找到能够活出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这个回归这个关系的价值的时候，摩西跟着就讲到我们第四个层面，人的依归，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这种两个关系有两个，一个是过去，就是人的来源，另外一个关系是人的将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第一节就是说呢，按照第二节说，这世界的一切，我们不论人，不论是山和水，生物属物的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人的本质，从我们刚刚看过了，从人的本质来说，我们与动物没有分别，是吗？对吧？但是上帝造我们这个从尘土造的人的时候，他加进了一个永恒的元素进去，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神用尘土造人，然后将他的生气，他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那么这个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亚当。哦，原来从神而来的生机是有人独有的。这个神的生 的气进到人的里面，我们就变成一个不是活人，而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说灵，这个灵是指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动物没有灵魂的。 只有人才有灵魂的。而这个灵带给我们很多的 tutor 的功能，有了它，我们能够明白很多有关于上帝的事情，使到人可以去认识上帝，使到人有这个渴望，我们要寻找他，亲近他。因此人才能够配得说，在上帝所依照一切动物的当中，我们是脱颖而出，成为有灵的万物之灵的意思。可是今天有很多人不单单没有把这个荣耀赞美归为神，但是却否认了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甚至说他们是猿猴的后代，我们是 monkey 的我的祖先是猴子，是猿。如果你这样子对上帝这种说法，你想想我们对上帝是多大的亵渎，怪不得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人要找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关系上，我们要弥补，要处理，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认识上帝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上帝是承重的神。刚才谈到我们人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能够跟上帝认识的人，这是我们人的原来之。但是呢，现在我们讲到人这样子，我们人你会往哪里去？人的生命好像摩西说，就算我们能够活到80岁，仍然会离开世界，是吗？所谓尘归尘，土归土。但是我们既然我们人都拥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上帝有一种的永恒的关系。因为人是灵是不灭绝的，我们就跟上帝造我们，从那个被造那刻，我们已经跟上帝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人走到世界人生的尽头的时候，绝对没有理由会说只是剩下一堆黄土那么简单，不是。反过来摩西说，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是这样就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不单单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人类的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归属，也是我们的保障，也是我们的栖息。因此人的一生，不论你在世上是什么，不论你的背景是什么，不论你做什么，你得到的价值远远比你能够认识自己上帝的 那个远比不上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重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生命现在重要就是说，你知道你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在接触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本相，你也要认识你自己的本相。你的生命实在 是短暂的，多祸患的，但是要知道你人生的意义不是这些短暂和祸患的东西。你的生命不在乎你的生命有长的长短，也不在乎今天你生活上的那个物质的享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世上的人的要活得有意义。这个意义呢，不是刚才我说赚钱享受做善事 养女成家，能够看到五代同堂，然后安安息息过生活，不是，这是不是永恒。你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定要能够带进永恒的，你要带进永恒，你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创造的主，你要回到他的怀抱里面，跟他从建立你的关系，你才找到你的人生的意思。这个回归，这个的门的打开，是上帝给你给我的恩典。因此他就在历代当中，他差遣人向我们传福音，要开启我们那个瞎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从黑暗转向那个光明，找到一人生的出路，离开撒旦的权势之下，要一直做我们的心，藉着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能够在神那面，神那面来找到我们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提到，主耶稣说，我来是什么？要造，不是来造义人，而是造罪人。你今天你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吗？你认识你自己？为什么我们能够证明自己有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很烦恼，很多东西我要做的我做不到，为什么我应该对的事情我做不到，不恶的事情我做，这就证明你是有罪的。我们一定要面对我们自己，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主找到，我要回应主的呼召。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回到父那里去。那么主耶稣说这个应许是怎么样成就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你死，为我死，这是神的爱。今天的信息所讲的人生是否是为你所写的？是否是你的真相？可能你不晓得，也同样这个呼喊的背后是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伸出双手要呼喊你回家，回到我那里来。神不会勉强我们，但是上帝要我们看到我们的真相，我们要抓住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也要记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保我们活到80年，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担保明天你还活着，也没有担保就是今天你上了床，明天下来你还有把你脚放在你的拖鞋里面，你的挂的衣服你不一定会再穿上去。我们要把握机会，要信主。第一步，你就要接受上帝的救恩之路，执着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是的，你所讲的这个，我就是那个罪人，我一直离开你，我就是浪子，我要现在我要回头，我要认罪悔改，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执着他，你会接纳我，能够与你和好，我罪的赦免。今天我鼓励在座的还没有信的朋友，或者一些已经信主了，以为自己信主，发现自己还没有走到这个回头路的人的救徒，我鼓励你要凭着信心去回应主的呼召，你要踏上回转的路，这样子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知道我活着是谁，为着谁，我有主是在我生命的主，你愿意吗？你愿意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一同来低头。我是今天你觉得我就是那一个人，我需要主， 赦免我的罪。我仍然也许要在地上生活，但是我要不再一样的生命。我要主你赦免我。你愿你的话，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唯有这条路，唯有我们要回到主的身边，我们一定要向主认罪悔改，能够才能够成为属神的人。你可以放下手来。好，我们来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度了个多少的岁月，日子真的过得太快。但是主啊，我们在迷茫当中、迷失当中离开的时候，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我们为着那些现在刚才举手的还没有信的，我们就求主你赦免他们的罪，像他向你祈求一样，让他能够永生的确据，执着耶稣基督宝贝的宝血洁净他的罪，让他得有永生。为那些基督徒，他现在愿意在此主面前紧紧的能够跟随你，能够更认识你，让耶稣基督的丰盛充满他，让他活着有力，成为神喜悦的生命的器皿。我们坚持祷告祈求，侍奉的儿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